招待要我一个特别的报告，有一部 Toyota Corolla 的黄色的车子，好像是 BU 来的，你的车子还没有熄火。人生常常是如此，该熄火的没熄火。今天我们谈到哥林多前书，从上礼拜开始，我们会这几个月都会谈到哥林多前书。这本书信谈到很多教会中间的问题，这些当中的问题有很多，也可能在我们的教会，在普世的教会，在今天仍然继续不断的在重演。所以盼望我们在思考这些书信的时候，不但想到过去，也想到今天。所有神的话语都不是为了当我们做考古学的文学的研究，都是为了今天我们的需要。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当你的话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你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你也是敞开的，我们的耳朵也是向你敞开的，好让你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和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说过哥林多的书信不但是教会问题的总结，几乎你今天教会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回到2000年前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你可以找到类似的蛛丝马迹，也就是所谓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有的今天会有，今天所发生的过去老早发生过了。因此圣经上有很多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和提醒。那么今天所谈的这段圣经其实谈到一件很重要的问题，表面上来讲，最初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说过哥林多的教会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一手建立的，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很多的人常常不但是批评保罗，甚至拒绝他的属灵的领导和权柄，所以不得不他常常要为我自我辩护。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后书，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是你们使我成为一个愚妄人。什么愚妄人呢？就是我必须要讲这些话来自我辩护，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好，这句话是不必说的，可是对你们哥林多的信徒，我却必须一而再再而三说的。你们逼着我要做愚妄人，你们逼着我不得不夸口。所以哥林多后书他甚至提到他一个特殊的属灵经历，他说我从来不对人家说的，可是对你们我不说不行。他就提到他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所以哥林多的信徒跟保罗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关系。抱歉，这一边所提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哥林多的信徒对保罗有一个批评，这个批评是来自于我们上次说过哥林多的教会，整个教会所在的那个城市哥林多城跟 Boston 是很像的，那边是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也因为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离雅典不远，所以他们以知识为荣为傲，所以他们常常在某些场合会批评保罗，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自己都说，我知道我在你们当中，你们常常说保罗写信呢又沉重，沉重的意思就是说话很严厉，看到他呢其貌不扬，看起来没什么。你要知道他们觉得保罗是怎么样，他觉得保罗的讲道不像谁，不像苏格拉底，不像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在希腊那个地方也许别的物产不多，最多的是什么？哲学家满街跑，以今天的说法就是 PhD 满街跑， Boston 什么都值钱， PhD 不值钱。虽然我知道我们当中做了几十个 PhD，不过在别的地方 PhD 蛮值钱的， Boston 不值钱，因为这边学校太多了，每个学校的老师都是 PhD， 很多博士后的研究也是 PhD， 有些还没有拿到，再过2年就拿到了，所以 PhD 满街跑，公司请的也是一大堆 PhD。 什么叫 PhD？ PH Philosophy。 当然我知道 99% 的 PhD 都没有读过一页哲学的书，你们被称为哲学博士，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你懂化学，你懂物理，你懂工程，可是你拿的是一个哲学博士。希腊到处都是哲学家，保罗讲道不像个哲学家讲道的样子，所以他们有时候也许好心给保罗一点建议，哎，你要不要像那些人这样讲道啊？所以提到很多的事情，他们有时候批评，有时候指责，这个保罗的讲道的方式、讲道的内容等等等等，好像不合时宜，实际上不合时宜，时代的环境、社会的文化。因为保罗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听起来很刺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啊？当然，在2000年前的希腊，谈到耶稣基督复活，谈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奇奇怪怪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17章，保罗第一次到希腊的时候就去雅典，那时候那边的希腊人对保罗的评语就是这样：嘿，听说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不但有人钉十字架，还有死而复活。当然，那边的人很好奇，希腊的人对学问是很有兴趣的，所以说来来来，你要不要到我们的演讲厅，叫做Areopagus，去给我们一个演讲。听说你讲一些很奇怪的，我们没听过的，我们对没听过的都很有兴趣。于是保罗就讲了一篇道，前面讲的呢好像很受欢迎，讲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就提到说，但是神说时候已经到了，过去神并不见他，如今时候到了，他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定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也让他从死里复活，他要做审判的主。讲到这里，演讲会就散了，希腊人不要听了。这就是最怪的地方，什么死而复活、钉十字架，所以好像那篇道没有讲完。但是到那里，在希腊雅典的亚略巴古的演讲就忽然间在那里停住了，因为希腊人不要听这种道。在哥林多的教会，我相信很多的信徒对保罗也有同样的一些批评，他们觉得他所讲的道不是听众爱听的道。因此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一直到第2章第5节，保罗从三个方面来申论这个问题。第一，福音的中心信息是什么？第二个，他提到说，你们哥林多的信徒批评我的讲道说好像不合时宜，不要忘记你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英文叫 Where you come from， 这个 Where you come from 的意思不是只是说你从哪里来，哦，我河南人，我从河南来，我从台湾来。 Where you come from 的意思不仅仅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自己的出身、你的背景、你的生命、你的过去的一切。 Where you come from， 你从哪里来的。他提醒他们说，你们当中有智慧的不多，你们当中在身份上是尊贵的不多，你们当中有能力的不多，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但是如今你们哥林多的信徒却好像站在一个地位上，比我保罗更高的地位上来指教我，我该怎么去传讲神的福音吗？不要自夸，你要知道你从哪里来的。第三个，保罗要跟他们申论的是福音的表达方式该怎么表达。你觉得传钉十字架的信息不好吗？我是不是要该多讲一些能够吸引人的、讨好人的话语呢？福音的传达的方式，他从这三方面来谈。而且这个三方面他谈的时候，他用一种英文叫做 paradox。 paradox 意思是大陆的翻译叫做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矛盾的、抵触的。他用一种也可以像英文叫 irony 这种反讽的方式来表达的。谈到福音的信息，你觉得谈到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很愚拙的吗？是的，看起来是很愚拙，可是那是向被将要灭亡的人来讲他是愚拙的，对于得救的人来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神的能力，不是愚拙，但是看起来是愚拙的。这叫做一种 paradox， 看起来是其实是相反的。 他提到他们这些哥林多的信徒的时候，看起来你们都是怎么样，没有知识的，没有地位的，没有影响力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你们却蒙召，你们却成为拥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生命的能力的，然后神把你们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尊贵的，这些是有矛盾。你们原来不是因着福音，你们却变成是这样一个人。传福音的方式也是一样，它就是一种相反的方式。我传的道是简单的福音，简单的真理，没有高言大志，但是却是圣灵的大能，看来不花俏，但是却是能力，却是真理。就他用三个方式，三个方向，但都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看来是这样子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好，第一个他谈到福音的中心的信息，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个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他没有否认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样子的信息，在世俗的耳中听起来是一个很愚蠢的、没有道理的一个东西。他说是的，对那些将要灭亡的人来讲，这个信息是愚蠢的。可是对于那些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却是彰显了神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用一段圣经，经上所记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他提到智慧和聪明，事实上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今天所谈的这段圣经里面，智慧和聪明这两个字是类似的意思，在原文也是希腊文是很近的一个字。这个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出现了23次到24次，智慧和聪明。如果再从第二章第六节后面再多看几次的话，大概有26次之多。保罗所写的书信，所有提到智慧这个字的，总共不过差不多30几次，其中28次左右用在哥林多前书，其中23次就用在我们今天所这段短短的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二章第五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字跟它相对的，愚蠢 ，foolish， 愚蠢的这个字，这一段用过10次，保罗除了这一段以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愚蠢的。还有10次的愚蠢，有20几次的智慧和聪明，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智慧也成为愚蠢，愚蠢却被人以为聪明，因为真正属神的智慧跟世人智慧是不一样的。但这边说什么呢？经上所记的是，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他提到神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是双方面的。第一个方面，你也可以说整个方法神是用叫做将计就计，你既然有这样一个计谋，我就利用你这个计谋反过来用，刚好把你套进去，叫将计就计。世人既然夸口自己的智慧，于是神就让有智慧的人变成愚拙，然后神再用一个看来愚拙的道理作为救恩的道理，结果造成两个目的。结果什么结果呢？第一个，让那些自高自傲的人就栽在这个地方了，因为自高自傲的人觉得这是什么道理，很笨的道理，不愿意接受，于是他们就灭亡了。谦卑的人却从看来愚蠢的、看来没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当中领悟的一些东西，他就得救了。所以借着看来愚拙的道理拯救一些人，也用看来愚拙的道理让一些人走向灭亡。那走向灭亡跟走向得救唯一的差别只有一件事情，其实整个所说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 你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愚拙的道理是大有智慧，你就伏在神的智慧之中，你就成为得救的人。然后这个钉十字架的道理就成为神的大能。但对于自高自傲的人，这个道理刚好成为他的致命伤，他就因此走向灭亡。所以神是用这种愚拙的道理，看来愚拙的道理，当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看来愚拙却是神的智慧。然后22节到23节，他就提到他把人分成三种人。其实前面两种所谓犹太人，所谓的希利尼人或者说希腊人，都是属于那种叫做将要灭亡。然后把所有的世人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也拒绝接受真理的人分成两类，一种叫做犹太人，一种叫做希腊人。当然如果从种族来说，全世界的人不是只有希腊人跟犹太人，只不过心态上是一样的。一般的人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像犹太人，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要神迹。第二种人像希腊人，希腊人要什么？要智慧。对于那些不能接受这个真理的人，一般而言他们的心态有两类，一种人好像犹太人，犹太人要神迹。不过你要先知道，无论是神迹无论是智慧，这两个本身都没有不好。基督徒相信神，我们也相信神迹。我们甚至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像祈求神迹会出现。当有人生病，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祈求什么？祈求说 Mass General 的医生说他不会活了，主啊那你就接他去吧。有的时候你会这样祷告，大部分不会。神啊，若是你许可，求你医治他。医生说没救了，不过你是最后的决定者，不是 Mass General 的医生，所以 Please。 你是祷告什么？你好像也在祷告祈求神迹，对不对？如果你不信神迹，你祈求神迹干什么？那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神迹，是神迹有问题？不是。所以问题不出在神迹，问题不出在于智慧。希腊人求智慧，基督徒不要智慧，这基督徒都变成呆瓜，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智慧的问题，不是神迹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求，为什么求神迹，为什么求智慧。犹太人要神迹，犹太人相信有神，跟我们基督徒一样。2000年前的犹太人可能比今天犹太人还要虔诚，他们相信有神，相信有神迹。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划清界限。因为犹太人要神迹的时候，一方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跟耶稣要神迹。耶稣刚行完神迹，犹太人说你再显个神迹给我看，你再显个神迹给我看。一方面是在试探耶稣，他们要让耶稣用神迹来证明他是弥赛亚。耶稣拒绝，他说对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没有任何的神迹给你看，要看神迹只有一个，约拿的神迹。约拿什么神迹？约拿被大鱼吃了，那个鱼很大，就把它吞了，3天3夜之后才把它吐出来。他预表说耶稣基督要死后3天复活，当时的人都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约拿的神迹，耶稣拒绝行神迹。可是你看马太福音，你看马可福音，你看约路加福音，每一本福音书耶稣随时随地在行神迹。他说他不要给那些人行神迹了以后，你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下一章，他又开始行神迹了。但是他拒绝那些要神迹的犹太人，好像当场露两手给你看，你看我好像耍魔术一样，哦写这个神迹了，哦你是弥赛亚。耶稣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他们来行神迹，因为弥赛亚不需要用神迹来自我证明。弥赛亚这位基督，他的能力不是表现在神迹上，他的能力是表现在钉十字架的爱上面。最大的神迹不是医病，因为一个人生病，我为他祷告，神的恩典之下，那个人病好了。 别的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知道，那个人最后还是非死不可，只是早一点死跟晚一点死。有些人癌症好了40年之后还是得死啊，没有一个神迹让一个人永远不死的吧，没有。所以神迹很大，大怎么样，多活40年，然后呢，然后还是死了。只有一个神迹能够让所有的人因此归向基督，也让所有归向基督的人得到永生，那唯一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哪一个神迹比那个神迹大呢？任何的医病，任何的赶鬼，任何你所能说得出来的神迹，都是随着时间就过去了。只有一个神迹超越时空，永远存在，而且把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带离开这个有限的时空，进入永恒。唯一的神迹，那就是钉十字架。有什么更大的呢？可是犹太人要神迹，他要一些神迹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其实这个神迹也包含另外一面的意思，有个人的意思，借着神迹解决他的问题。他有病，他要寻找耶稣；他有一个需要，他来找耶稣；他失业，他要找耶稣；老婆跑掉了，他要找耶稣。那如果好，病得了医治，然后呢，他也就离开耶稣了。有这种事吗？当然有，圣经上这种例子很多。耶稣有一次看到有10个大麻风的病人来，远远的看见耶稣说：“主啊，他人可怜我们吧，医治我们。”耶稣就说：“你们去叫祭司查看，你们身体已经好了。”10个大麻风的病人就好了。就去见祭司检查身体，好了，好了以后，10个人有9个人走了，就1个人回来，感谢耶稣。那是一个撒玛利亚人。9个犹太人医好了就走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医好了，回到耶稣面前跟他感谢。耶稣说什么？那9个犹太人呢？他们得了医治就离开我了。只有一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了，感谢耶稣，就说：“去吧，你的罪得赦免了。”10个人得医治，1个人来感谢，也只有那个人罪得医治，也只有那个人灵魂得救。那9个犹太人身体好了，灵魂死了，他没有得救。所以病得医治能够帮助一个人认识主吗？未必。未必。在我自己这么多年传福音的经验当中，我看过太多了，经历神迹的人却从救恩中失落的比比皆是。所以不要以为神迹能够帮助一个人真正的归向主，对有一些人是，对有一些人不是。神迹在人祈求的时候都是为着自我的需要的，我有个病医治我吧，如果你医治我，我一定要怎么样，病得医治了，然后呢？然后 ，Thank you， 拜拜。他并没有真正归向主，他工作找到了，老婆回来了，然后他就终生的爱主、跟随主吗？讲得美哦，大部分都不是的。所以犹太人求神迹，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划清界限，表明立场。”有所不同。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跟犹太人要神迹的心态差别不大。大部分的基督徒今天在教会里放眼看去，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也是在求神迹的，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求神迹，我们并不是要在这个神迹当中体验到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圣经中的神迹这个字用一个字叫做记号，英文叫做 sign， 因为在约翰福音所有的神迹那个字就是 sign。 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都加上一个神奇的神迹、神奇的记号 miraculous sign。 原文那个 miraculous 神奇那个字是原文圣经希腊文没有的，就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开高速公路到处都有记号，让你不要走错路，指标 神迹是指向神，让你认识神，让你认识基督的。如果经历过神迹而没有多认识神，你就等于没有看见，没有经历神迹是一样的。犹太人叫神迹。所以今天也有很多人，尤其是比较偏灵恩的教会，John Weinberg 这些葡萄园，他们很强调全能布道。什么叫做 Power Evangelism？ 全能布道就是说，每次讲福音布道的信息，当天当场都必须有神迹出现。当天信息讲完，神就露两手以后，哇！所有人讲哇 ，Amazing！ 然后呢，就很多人会信主，叫全能布道，不是用嘴巴布道，意思就这样。不是只是用话语布道，你必须加上 power 神的能力。所以每一天布道会的时候都有医病赶鬼这种神迹奇事的。果然每一堂布道会人都很多，但是真正生命改变有多少？我不是说当天有多少人定得医治，当天有多少人举手节制，当天有多少人到前面眼泪汪汪，这可以都不算的哈。我们要看神在他这个人的生命一生之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他身上的改变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仍然跟犹太人一样要神迹，但是保罗表明得很清楚，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是那种所谓将要灭亡的一种类型的。犹太人要神迹，第二种类型是希腊人求智慧。希腊人是爱慕智慧的，智慧这个字叫 Sophia， 这个希腊文。所以英文名字有人取你的名字的时候，很多女孩子的取名有叫 Sophie， 因为希腊文的 Sophia 智慧这个字是阴性的，是女性的，所以只有女人可以取名叫 Sophie。 没有男孩子说哎，我很喜欢智慧，我叫 Sophie， no， 不可以叫 Sophie。 所以不要忘记，我常常提醒做丈夫的，只有女人是有智慧的。所以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没结婚你要先学会听老婆的话，总不会错的。她是有智慧的。那你说，男人说，那我没智慧，我有什么？你有什么？男人最喜欢自夸的就是我有理性。希腊文里面有个神明叫 Apollo 的精神就是理性 reason。我们可以强调我有理性。不过可惜时代又不对，我们生错时代了。现在是21世纪，21世纪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意思就是后理性主义，就是理性不时髦了，过时了。你还在强调理性，那是上个世纪的化石。这个时代人谁讲理性啊？所以呢，没智慧，讲理性又过时了，那怎么办？所以简单的方法，听老婆的话。Sophia 智慧，犹太希腊人是爱慕智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谓的 PhD philosophy 哲学这个字，就是来自于两个希腊文，一个动词叫做 phileo 爱慕， phileo 爱慕加上 Sophia philosophy 是哲学，爱慕智慧。所以呢，如果你中间拿到 PhD 的人，要记得这个字从哪里来的，从希腊文来的，爱慕智慧。所以你拿了哲学博士不是因为你懂哲学，我知道你不懂，不过呢，拿哲学博士的人理论上都是爱慕学问的，继续不断学习的人，所以给你一个尊称叫做哲学博士。虽然我知道你不懂哲学，所以这是一个尊称。对他们来讲，哲学博士是所有学位当中最崇高的，是吧？在西方人是这样看的。很有趣的就是在西方的传统里面，有一些学位很赚钱的，却评价不高的。第一个 MD， 医科，你的医学博士，其实医学博士当后面的 Doctor 就叫博士。MD 不是 PhD， 他不需要 Philosophy 的，所以评价不高，但是赚钱很多。第二个 LLD 是什么？法律博士，律师很赚钱的，但是是不需要 philosophy 的，所以法律博士也没有 PhD。 很多的学位你可以拿到博士，被认为是 professional degree， 就是说专业的 degree， 做医生的，做律师的，他可以有 doctor degree， 可是不是 PhD degree。 当然也许不见得真正说医生律师是没有脑袋的，不一定，他脑袋瓜很大，也不是真的没有学问的，也不是真的不爱慕学问的，不是。不过只是好像在西方的传统，他的学位分的时候是有分别的，所以读工程的人可以拿 PhD， 学农学的拿 PhD， 理科的拿 PhD， 文学的拿 PhD， 什么都拿了。哎，就是医生不可以拿，怪的是律师不可以拿，他们这个想法呢有点不太一样。因此哲学这个字就代表希腊人的一种思想，他们爱慕智慧，追求智慧，喜欢听，喜欢学。那为什么保罗说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也是要划清界限啊？我们跟希腊人不一样，一样。智慧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一个，虽然是你所爱慕所追求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个自我炫耀的东西，觉得我很有各式各样的学问，我有很多的思考的方式，我有很优良的那个表达方式。你知道希腊的哲学家不但蛮有学问，他们有一种叫做修辞学。修辞学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表达啊？所以那种西方的演讲术大部分都来自于希腊。所以你看过去古典的希腊的那种历史里面的人物，有很多的人是很会演讲的。哎呀，当时你知道没有电视，也没有歌剧院，所以那种演讲的人啊，哇，比现在的热门音乐的歌星还要叫座。我一听说某某演讲家来了，哇，都去听，听他讲什么，讲什么不重要，就听他讲话的神情、仪态、口气，跟模仿歌星一样。哇，当时人是这样，因此保罗说，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不是如此。在各种宗教里面，最接近希腊的，我常说是佛教。佛教啊，当然佛教很多派别，不过大部分佛教徒会说，他们觉得人生最高的境界证得菩提，要去认识这个菩提。不对，这个菩提这个字是印度文，就是智慧。所以菩提树，这个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这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在智慧树之下得智慧，懂吧？所以他坐在菩提树下连坐七天，哎，得大智慧。所以菩提树就是智慧树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另外谈这个问题。因为菩提树就是无花果树，植物学上来说，菩提树是无花果树。你可以查字典，这个后来我才发现，因为我读英文的佛经的时候，每次都告诉我说，释迦牟尼在无花果树下悟道。我知道是菩提树，我从来不知道是无花果树。后来去查字典，果然发现菩提树无花果树科。从此，因此让我有很有趣的联想，这是另外以后有机会再讲的题目。所以我有一次在台湾有个电视的一个节目，我名字叫做《菩提树与无花果》，讲基督教与佛教。佛教讲求证得菩提，认识智慧。可是基督徒，我们也必须说，我们所传扬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跟智慧，一般人所谓的智慧是不一样。我们不是用花俏的言语，我们不是用精深的逻辑去推理一个东西，我们所讲的真理，生命的真理，是简单的、近乎于愚拙的道理，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道理是愚拙的，为什么是愚拙的？这个23节后面到25节这样说，这个道理呢，在犹太人看来是个绊脚石，在希腊人或者是外邦人看来是愚拙的，但在那蒙召的，就是基督徒来说，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钉十字架看来是软弱的，是无能的。为什么？好像打架一样，打输的就是软弱的，对不对？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是有神的能力的，有谁能够抓住他呢？ 有谁能够把他杀了呢？你看过武侠小说都知道的，哇，厉害的，都不会死的，刀枪不入的，那就是英雄嘛。如果一出场没五分钟就死掉的，太差劲了。耶稣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所以叫做愚拙的，看来是愚拙的，但是耶稣基督看来的软弱却是神的能力，就是愚拙的地方，但也是神智慧的地方。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样一个看来软弱的事情，却显出神的大能。他的能力显在哪里？两件事情。第一，耶稣是自己选择走上十字架的，这是有能力。换句话说，有谁有这个胆子，有谁就有这个能力能够自我选择，选择死亡。当然你说今天很多人自杀，自杀有千百个理由，无非是为自己。当然你说为自己也好，为自己的国家也好，今天巴勒斯坦人也拿个炸弹就把自己炸了，还是为自己，因为他是为他自己的同胞。唯有一个人，那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为他的同胞，不是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或者国家的利益，他是为了全人类的罪，自己选择走上十字架。所以约翰福音耶稣讲得很清楚，是我自己选择把我的命舍的，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这种选择就是一种能力。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是无从选择，所以你是无能的。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老板要你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不太对，不太好，甚至不合法，你敢怎么样？要不要做事？丢掉饭碗？你就不得不良心受责备，哎呀，主啊，开恩可怜我吧，我只好干了。所以你是无能的，你没有办法做你知道对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是无能的。真正有能力的人，他可以不顾一切的为神的缘故做一些事情，叫做有能力的。所以耶稣看来的软弱，看来的失败，钉十字架这种事情看来是软弱，却是神的大能。在神的方面是一个大能，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死而复活，也另一个方式表达神的大能。不透过死，复活怎么表达能力呢？我们都说复活是神大能的彰显，可是没有先死，那怎么复活？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看来是愚拙的，却有极丰富的一个道理存在的。看来是愚拙，却是神的智慧。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对人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必须承认你这个人是该死的。就是因为我该死，结果耶稣死了。如果不是我该死，不是我们这些人类最大恶极该死，耶稣干嘛死啊？可是不是每一个人听得进去的，不是每一个人能够伏在十字架下面的，能够承认我该死。我们只能承认说，我这个人当然是不完美了，又不是圣人，对不对？大错不断，小错不断，那又怎么样？我该死，他该死，那些人都该死，我还倒的了，我问题不大。这样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来到十字架面前伏下来说我是该死的，结果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为这个缘故，我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接受这个救恩。当你不能服下来的时候，你就成为抗拒福音的人，你就会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实在是一个愚蠢的道理。怎么有这种事情呢？我怎么去跟人家讲呢？怎么讲也讲不清楚啊。这就是一个吊诡式的真理，看来是愚拙的，却是智慧；看来是无能，却彰显神的大能。然后26节开始，保罗转到一个问题：哥林多的信徒，他对哥林多信徒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尊贵的也不多。”意思是说，哥林多的信徒各行人都有。可能有人是尊贵的，可能有人 是有钱的，可能有人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意思在英文翻译叫做 influential， 就是有影响力的，不管在政治上影响力，有各方面的影响力，不是说你个人的什么能力，就是影响力的，或者有智慧的。大部分来自于中下阶层，少数一些是来自于有知识的、有地位的、有钱的等等，但是毕竟不多。但是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神拣选了愚拙的，也就是那些谦卑的人。其实有些人可能是很有钱的，有些人可能政治上很有地位，也有些人真的是很聪明的。可是真正蒙召的人，再聪明，他会在神的面前说，我的聪明在神的面前归于无有，好像没有一样。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也不会以他的钱财夸口的，除非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人不是蒙神拣选，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却使骄傲的人蒙羞。所以他说，神拣选愚拙的叫智慧的，有智慧的羞愧；拣选的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的世上卑贱的，那些甚至被厌恶的，已经什么都没有的，或者说无产阶级，我也要废掉那有的、有钱的、有地位的一切的，为的是让一切有选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神的目的在这里。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被神重用拣选的仆人，以出身、以背景、以能力各方面来看，都是极为平凡的，平凡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说跟我们不能相比，差太远。但神真的是让这些看来是愚拙的、看来是没有地位的、看来是软弱的人，让强壮的人羞愧，让有智慧的人羞愧。所以以前我在讲道也常常提到很多这一类的人物，我心里常常在读到这些传记的时候为他们感叹不已。不是感叹这一个人多么伟大、多么厉害，而是感叹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宣教里面最有名的是 William Carey， 他去印度传教，他是一个补皮鞋的人，小学没有毕业，但神呼召他，他就在神的感动之下到了印度，他是第一个到印度做宣教士的人。他留在印度40多年，翻译了20-30种不同印度文的圣经，在神的恩典之下。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人，他懂语言学吗？我相信是神给他格外的恩典。他这个记录到今天没有人能破，我相信不但是空前，而且是绝后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一生之久可以熟悉这么多种语文，还可以翻译圣经。第一本孟加拉语，你知道印度人的语言很多，其中一种是孟加拉语，孟加拉语跟英文的那种第一本的字典就是 William Carey 写的。因为他要翻译圣经以前，他都先翻译字典，他写了一个字典，然后他也翻译圣经。他在印度40多年翻译了20-30种，大概有一些只翻译到约翰福音就没有翻完的，加起来据说有38种。40多年，38种语文，你可以翻译一篇约翰福音，也真是不得了。但你一年要学一种语文，不但学会了，你还得翻译，这得多大的功夫啊，多少时间呢？所以前几年印度为 William Carey 这位英国人出了一个邮票，纪念他在印度的贡献。这是一个让所有强壮的人觉得羞愧的。他死以前得过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皇家科学院，好像中国的中国科学院，好像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拿博士还不够做院士。这个人小学没毕业，怎么做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他做什么院士？植物学院士。因为到1800年以前，全世界植物学那本大英百科全书，只要是有关于东方的植物，80%， William Carey 提供的资料，他手画了那些，你怎么有照相书？他画这些植物奇花异草，怎么长得？因为很东方很多的植物是西方没见过的。然后他在那边呢，自力更生，他做传教士，没有教会供应，他自己开染布厂。他没学化学，哇，开染布厂，我学化学都还不会染布呢。他去开染布厂，为了开染布厂，他要收集各种的异花、奇花异草，有没有天然染料？ 所以他对植物学对化学精通到一个地步，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部门觉得全世界最懂东方植物的除了 William Carey 没有第二个人。 okay, 没有人见过 William Carey， 没人见过他，他常常就是收集这花草就寄到英国他的朋友，他朋友就送到英国皇家科学院，所以他有300多种，当时的1800年的大英百科全书300多种植物是他的名字，他发现的，所以他们就给他一个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请他回国接受这个学位，他说 sorry 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回来，他没有回去，他一生到了印度就没有回过英国，他就死在印度。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看来是软弱的，看来一无所有的，却叫全世界所有有学问的强壮的都觉得羞愧。他不是唯一的一个，美国的布道家穆迪，中国的还有好几个传道人很有名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神的心意就是让那些人，就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自夸，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第30节所说的，我们所有的得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本乎神，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他，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要夸口指着主夸口，指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整段圣经所要强调一件事情，他也就是说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不要自高，以为好像你们今天变成好像什么都有了，因为如果你看到后面到了哥林多前书第4章的后面的话，你就会看到保罗的意思。因为他们那些人他们后来是怎么样呢？在第10节第4章以后再提到哈，第10节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算是聪明的，因为聪明的要指教愚拙的嘛，所以那些人要指教保罗你应该怎么讲道，你的福音信息太不合时宜了。他说我们被看成是愚拙的，你们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是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是又饥又渴赤身露体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而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而你们哥林多的信徒却是自认为聪明的，自认为是有荣耀的，自认为是强壮的。而我保罗这样意思，我保罗却是被看为愚拙的，看为世上的渣滓。弟兄们，请你不要看错了，我们都是卑贱的，都是愚拙的，都是没有智慧的，都是蒙神的恩典被蒙召的，这是保罗的意思。最后第2章1节到5节，因此他下面又来说弟兄们，他每次提到弟兄们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一个分段的开始。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扬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谈到传福音的方式的问题，不单信息的内容。你们就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说我讲话好像不太像是希腊哲学家讲话，用很多的智慧委婉的言语，用高言大志。是的，他说是的，我没有用高言大志，我不像希腊哲学家像你们演讲一样，我所讲的为我定了一个主意，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我不知道别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是说真的我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外其他一个字都不提，他是说我所有的整个福音的焦点以及我传福音最主要的重点只在一件事情，高举耶稣基督，让人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认识福音，这唯一我要做的。 其他的高言大志或者是智慧委婉的言语，智慧委婉的言语其实英文是你有 persuasion 的一个 language， 就是说有说服力的话，
我讲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平铺直述，但是我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不是讲一些讨好人的话，高言大志。最近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要约我去一个地方带着你聚会，那我跟他说很抱歉，今年我的配额用完了。因为弟兄姊妹知道我每一年跟教会有个约束，一年我会出去几天，然后一年有五个礼拜天，那我说今年呢我已经排完了，所以 sorry。 他说可不可以跟你们教会拜托，我说不要拜托，一个协定就是协定，不超过，所以后来就他说好这样。那在邀请的过程中，他就提到他们很希望我今年能去，但我说 sorry， 今年我实在是不行了。那他就提到说，往年好几年他每一年福音营在德州规模也是很不小的一个福音营，他们请过好几个讲员，不过他们说那个打电话那个姐妹有一个感触，他就说听很多人讲布道，听很多人带福音营，他觉得他的一个感触，当然他的意思是他也知道我是讲布道会的人，我是带福音营的人，所以也给我做参考，并不说对我的称赞，而是对我的一个鼓励或者是劝勉吧。他说作为一个信徒要带你慕道友参加福音营，让人家信主，他说今天的布道太多好听的故事，不见耶稣只见一人，你知道圣经上的话是刚好相反，对不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可他说你参布道会的讲道，听人家讲见证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见耶稣只看到他，他的故事之长，他的故事之生动，最后看不见耶稣。有很多的见证谈到神如何帮助他，他的病好了，他有这个恩典那个恩典，他神真理 PR 本来真理不到，他一信主一受洗第二天就拿到了，哇，很多很好的见证，这也是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他说我很少听到有人提到见证是提到他自己这个人认罪悔改，提到他自己这个人如果被圣灵光照，看见他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蒙神的恩典拯救，而这种见证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见证就是神怎么祝福他，祝福他这个。他也说很多时候的讲道的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信息，从科学角度与信仰科学正道也有，那么有从各种的思想的比较宗教比较来谈，这都有，这都也是需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参加一场布道会，从头到末了你没有翻开过圣经，你没有翻开过圣经，你甚至不需要引用一节圣经，讲完一篇一小时半的道。他说我听得太多了，所以那个姐妹说我希望以后我请到的讲员不仅仅是如此。我非常有同感，我想有一些这些缺点可能也是我的缺点，但是我的确注意到今天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像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多么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信息没有生动活泼的见证，没有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都喜欢听故事，可能三年以后十年以后有人碰到我，庄牧师，哎呀，你愿意你的故事听完以后印象很深刻，我那天讲什么题目我不记得，不过记得你有两个女儿所以很多朋友碰到我知道我女儿读什么学校啊，做什么事情，我讲的故事他就记得了，我那天讲什么不记得了。我说主啊，可能我搞错了，会不会我的故事喧宾夺主，以至于福音的信息不见了，或者不再是我的焦点。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用圣灵大能的名证。什么叫圣灵大能的名证？只有圣灵能够让一个人心被神碰到， 认罪悔改，我越来越深信，除非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叫另外一个人认罪悔改的。我们不是在中国大陆以前文革的时候来批斗的，抓起来拷问，认不认罪啊？不认怎么办？那骨头就打折了。我们今天不是要来逼人家认罪的，只有圣灵在人心中动工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人可以一下转过来。我有太多这样的经历，经历到说实在不是人能够做什么，但是神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情。有一次参加一个福音营，福音营结束的时候，有人他们那个福音营是结束用见证会结束，就有一个弟兄上去做见证，他后来说，原来他是台湾来的，中学跟我同个学校，所以跟我是校友，长老弟，他差我十年吧。他的见证很简单，他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说了一半他讲不下去，他就下台了。他说，我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没有出娘胎我就信主了。有这种人吗？没出娘胎就信主了？有，我没出生以前，我妈妈就按着肚子祷告，说那我把他献给你了。所以我没出生，我一出生妈妈就跟我讲说，哎，你没出生以前妈妈就已经把你奉献给上帝了。所以他说四十年来我在教会出出入入，但是从来没信主。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没出娘胎就被上妈妈就奉献，他从来没信主，也从来没有中断去过教会，出出入入教会，但就是没信主的。那天上台做见证，他说了一半他说不下去，他就下去了。他说今天我在这里呢，只要说一件事情，他说我从小是这样长大的，在教会出入也四十年了，他说直到今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知道我妈妈为我祷告四十年，她每天为我痛苦，她常常对我说，孩子啊，你没出生我就按着肚子把你奉献的，而你今天还不肯信主。她说我没有办法，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救恩。跟他说今天我真的知道我是个罪人，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最高兴的就是我坐在下面的妈妈，她祷告了四十年，今天终于应验了。她本来还要想讲别的，她眼泪流下来，一个大男人很少，你知道男人很少流泪的啊，大男人眼泪就流下来，她说对不起我说不下去了，她下台了。这是我听过的见证最动人的。他没有说他很多的故事，他四十年来闯荡江湖干了什么事，他没有说，他只说一件事情，今天圣灵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常在想，人的话语口才再好的人没有用，除非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用的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是圣灵大能的名证，叫人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除非神碰到你，没有一个人会悔改，除非神的灵碰到我，我这样的一个人也不会悔改信主。我相信我们都是如此，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谈这样的信息是很沉重的，因为很多更多教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敢丢弃十字架，说不提十字架，但我们只是尽量把它装饰的比较好看一点，美化一点，用钻石来镶嵌它，用黄金，然后你挂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十字架。我们不说十字架所代表的是因为人的罪以至于神的愤怒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所说的是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无限的爱，他为我们而死，也是对的。不过如果没有人的罪，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这部分我们先不说。我们常常来教会听信息，听讲道，参加崇拜，我们希望诗歌也好，信息也好，让我们的心灵每次来回去以后很快乐， 然后这个礼拜还有很多公司里面很烦的事，孩子、太太、老婆一大堆很烦的事，不过没关系，今天很快乐。然后一个礼拜撑下去，到了下礼拜天来的时候已经又快没气了。每一次一天兴奋的道听完了多好，有谁愿意礼拜天完了回去以后心灵更加沉重呢？我想很少人愿意听扎心的道，我们很少想要被神彻彻底底的转变，这是今天教会的危机，所有的教会，我们教会也不例外。一两年以前，朱港华牧师他在肯亚做宣教士，他回来有一篇分享，我心里很受震撼。他提到非洲，提到非洲的宣教，从数字来说，全世界各大洲基督徒最多的不是美洲，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来，40%以上的人是基督徒。全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第一的是谁？你想都想不到，卢旺达。卢旺达，两三年前不是发生惨剧，100万人种族屠杀？对的，就是卢旺达。全国80%以上的人是基督徒跟天主教徒。全非洲基督徒最高的地方就是卢旺达。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朱港华牧师说的一句话是宣教士最常说的一句话，不但非洲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他说那个信徒好像一条大河，3英里宽，可那河只有一寸厚。意思就是论人头，就卢旺达80%是基督徒，论信仰的深度一寸都没有。所以里面几百年的种族仇恨并没有因为信仰改变过，可是你点人头，宣教士写信回到机构去报告的时候，这是漂亮的数字。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又建立了几个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卢旺达80%的已经信主了，哈利路亚。然后惨剧一发生的时候，惨剧发生的时候有很多情形是教会的长老跟执事带着他的信徒，把另外教会里面同教会里面的信徒几百个人杀掉，有神父带头把修女杀掉的，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如果信仰论人头是这样的宽，信仰的深度是这样的浅，怎么不可能？这是保罗所要提醒我们的。如果偏离了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还有什么？这个福音还有什么？只是讲一些自我肯定的话 positive thinking 是积极思考法。如果讲台上所讲的都是这些的话，你会带出很漂亮的数字，有很多的信徒，但是每个人的信仰的深度是很肤浅的，生命都没有被神改变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卢旺达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甚至每一个教会，这是我们绝对不愿意见到的。这是保罗强调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神迹，不是智慧。让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一个人许多时候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我们也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没有以你为中心。我们的焦点常常不是放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的焦点可能放在我们个人的需要上，我们个人的这样和那样的一些看法上。多少的时候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自己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被你自己圣灵、被你自己的信息触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真正的而且天天的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悔改，好让我们跟你的关系一天新似一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